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又来到我们圣言圣言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梁安，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到《列王记下》第十五章，还是继续看这些，主要是北国的王，也加上南国的王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整个《列王记下》十五章。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王呢，上回我们说是南国一个也是算是中心的王，因为他的任期呢很长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王是谁，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来念一到六节的经文。
好的，我来念《列王记下》十五章一至六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谢谢梁安啊。六节的经文不足够，如果我们参照历代志谈到这个王呢，就更多了解他的事情。但是这个王是谁啊？这个做王这么长年日的王
就是乌西亚，
就是他别名叫乌西亚，这里呢也叫他做亚撒利亚，都是同一个王了。
很强盛的一个王，就是他做王的时候犹大特别强盛。在历代志下26章5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然后神使他亨通就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他攻击非利士人，神帮助他成功，然后亚门人给他进贡，因为他也很强盛，他的名声就远播到埃及，还有他国家的城墙很坚固，然后各个产业也很发达，比如有畜牧业，也有农业，军队也强大，特别强盛的时期。
谢谢珊珊啊，他从历代志补充这里列王记对这个乌西亚王、亚撒利亚王呢他的情况。还有呢，第三节特别说给他的评语啊，虽然很短，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
我再读一遍第三节，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第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所以从政治方面呢，或者说他要做王他的能力来说呢，第三节的评语呢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算是好王。但是补充第四节，秋坛还没有废去，在宗教方面呢还是没有带领百姓呢向着耶和华了、这个也是很典型列王呢常常有的状况。但是这里没有很详细记载他其他方面，刚刚珊珊就补充了，但是他的结局，这个王在位这么长年日，应当很多成就的。但是第五节表示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
第五节那里说耶和华降灾于王，使他长大麻风。我们就有个问题，其实不光是他，很多的君王都保留秋坛，但是他们都没有长大麻风。这个我们就要看一下补充的资料，就像刚才珊珊所说的，我们这一集一定要参考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的经文、因为呢在二十六章十六节说，这个王这个亚撒利亚他进到耶和华的殿，在香坛上烧香。其实在王上十二章，耶罗波安当年也是在修建的祭坛上烧香。为什么以色列的君王想要身兼祭司的职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以色列周边的邻国的王他们都会的，所以在这里呢亚撒利亚想要可能抬举自己吧，就抢了祭司的职分来做了，就算祭司阻止他他也不管，我非要做，那就长了个大马蜂了。
所以作为君王不是他的职分是祭司应当做的，他反而呢当自己是祭司，所以这个呢就是违背神，这个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那么还有我们对这个王乌西亚王，你说列王行的都有不足够，但是神耶和华呢降灾于他，使他长大麻风，是不是太严厉呢？
不严厉。
为什么呢？
因为呢神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制定了这些典章律例呢，你是必须遵守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的性情啊是不容人侵犯的。我看到刚才小燕看到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啊，就是说他为什么有的王他也是这样，秋坛都没有拆去，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大麻风，为什么乌西亚就得了呢？我们看到十九节，其实最初他去献祭的时候是有人阻止他的，亚伦的子孙才能承接这个祭司，说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按理说有人劝了，神已经兴起祭司来拦阻他，不要让他继续的作恶犯罪触犯神的性情。但是你看到十九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那就长了大麻风了，真的相当狂妄的一个。
所以梁安这个用圣经自己的记载来补充，让我们对乌西亚王呢就了解更多。这个王呢已经有警告在前，也有祭司来劝勉他，他还是不听。那么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个王也是心骄气傲的王。我们说神为什么这么愤怒，就是这个王如果他是这样的骄傲呢，他也不会在神的面前懂得谦卑。但是某一方面神也是怜悯的主啊，没有要他的命。大家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亚伦跟姐姐米利安啊，圣经那个时候记载什么？
长大麻风了。
这个姐姐也长大麻风，因为他们嫉妒他。你说那个时候耶和华是不是也是很严厉啊？所以耶和华神做事也是有他的方式，我们真的不要心骄气傲，骄傲是我们人的本性。
对，
你们同意不同意？
同意了。其实我们说这个亚撒利亚他做王前期真的为国家建树了，52年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说晚年他就失脚了。刚才你提到米利亚，米利亚好像长大麻风几天就没了，就痊愈了，但是这个亚撒利亚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他还是长大麻风，而且作为一个君王他不能够留在王宫里，当天他是被众祭司赶出圣殿的，多难看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自己，哎呀我也想当这个祭司，贪图一下荣耀，结果一辈子都要长大麻风了。
所以人虽然可能能力很好，恩赐也了不起，但是如果我们心骄气傲 我们本心是骄傲的，我们那个终局呢，如果好像这个乌西亚王呢，真的是有一点悲哀。我们在神面前做服事的人呢，这方面的自省、自我省察是不是很重要？个人觉得我们人呢，每一个人，包括姚谦，都是很骄傲。我觉得我还是很骄傲，所以呢，都不懂得谦卑。你的名字要有一个谦，那个卢恩牧师、说哎呀，叫姚谦也不错。但是有听众说什么姚谦，这个他说我是那个谦是
抽签的
签的谦，为什么有一个牧师改一个姚谦那个谦呢？我说此谦不同彼谦，都是要提醒我们要谦卑。旧约的人呢，如果我们研究长大麻风呢，都是很悲哀，那个时候根本都要远离人群的，他是一直到死的日子。这里第五节这样记载，很可惜，很可惜。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也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临到事情的时候没办法实行呢？
人会容易忘记自己在神面前的样子，
就骄傲起来
了。他们一开始是不骄傲的呀。
嗯，对。
我刚才想起了扫罗王，也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就是大家寻找他的时候，他自己躲起来了。但是，就像这几个王一样，他们攻打了太多次，然后他胜利了太多次之后，他在这个世界获得的可以证明他力量的证据太多了，然后就忘记自己在神面前的本相吧。
谈到这些王的事情，我们刚刚几位跟大家集中谈到这个乌西亚王，他做王52年，这么长。我们上回提到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他做王41年，也是一个任期很长的王。但是两个王都是有能力，但是因着骄傲，因着不听从神，结果也是在历史里面呢，我们记得只是他的任期很长，但是他的作为呢，就可能不被纪念了，让我们要很好的提醒。当然呢，我们往后呢，如果再看到一个王也是那个任期更长，比这两个王更长，我们没有碰到他，我们也很惊讶。这个也是恶王，任期很长哦，有55年的，往后有机会看他。南国的王，一个不好的王。今天谈这个南国的王，因着他的任期很长，而且跟北国这个耶罗波安王二世呢，差不多也是同时期的前后的，我们就特别来查考他。
不要执迷不悔，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不要执迷不悔，你们要悔改，不要回转，是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
其实我们看到君王的交替都是通过这个篡位，也就是说权力斗争之下，所有的结果就是没有依靠神。
接近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
他们所走的路就是耶罗波安的路，就是拜金牛犊，把金牛犊当成耶和华神来敬拜，不是神要的这个敬拜的心意。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回转。其实神不是一开始就惩罚他们的，也是给他们机会。
不要执迷不悔，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
你们会说耶罗波安犯的罪为什么不立即执法呢？
给他机会悔改。
对啊，
耶和华你的神赐你悔改机会。
巴沙也是一样，比这个耶罗波安走的路更坏，但是神也是给他有一个审判，也派这个先知去警告他，也不是当时立即的惩罚他，也是延后到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就是给他悔改的机会。
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靠你喜悦。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对这些列王，不管是南国跟北国的王，我们看他的生平事情的时候呢，不晓得对我们的反省是什么回事。我们今天主要看到这个乌西亚王，他做王这么长年日，但是也是因着他骄傲， 取了祭司做的事情，遭遇到神的愤怒，也不听旁人的提醒，这个也是我们领受的教训。列王记下十五章，今天我们面对这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就往下再看，回到北国那个时候呢，王后做王的是谁呀？我们来念从第八节开始。
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
谢谢啊，珊珊。第三节的经文提到一个王，他做王很短了，有多长？叫什么名字？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了，撒玛利亚做王只是6个月哦。那么圣经短短提到他只是做王8年，但是他的结局很差哦。
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所以呢，他就被谁杀了呢？被亚比的儿子沙龙把他杀了。
这个应当是他手下的大将啊，这个将军沙龙背叛他。还是15章第9节，这个我们说列王记的公式提到列王恶王不好的王呢，公式化的记载，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了。这个王也不需要多讨论，只是一个恶王，而且也是很短。那么这个沙龙背叛他，这个沙龙就为王了，但是这个王也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南国那个乌沙王还在我啊，这个13节那里，小燕替我们念出来，15章这里13节提到这个沙龙结果怎么样？
13节，犹大王乌西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这里呢也是这个沙龙比这个撒加利亚做6个月王还短哦，这里只是1个月，
1个月而已了。
他铲了别人的位，结果呢他也受到其他的背叛啊，只是做王1个月。哇，不晓得这2个王啊，一个6个月，一个1个月，大家有什么感想？
其实当时北国政权交替频频发生，都是因为什么谋反夺权呢？我们很少看到和平的交替的。刚才说到只做王半年的撒加利亚呢，我觉得有一处经文呢值得我们再重温的。其实当时呢，神跟耶户说，耶户带亚哈家族的事情都是神吩咐他做的，不过呢他也是重蹈耶罗波安的旧路，去拜金牛犊，所以当时呢耶和华只允许他的子孙接续他的国位，直到4代，算一算撒加利亚刚好就是第4代了。所以呢你说是不是他们夺权呢，谋反呢，原来背后都是由神早早的安排的。非常混乱的局势，外敌也是有机可乘的，所以这个沙龙只做了1个月，因为后面又有人去背叛他，因为当时的局面非常非常的混乱了。
所以这些经文表面看来，我们说这些王做王很短，6个月也好，1个月好，但是背后呢，如果小燕刚刚提说，哎，耶户啊，之前那个预言呢，神对他的预言呢也应验了，这个也是看历史呢，看前看后，也看上面神的作为呢，我们就比较有意义感了。要不然我们只是看这些列王呢，哎，这个杀那个篡了那个位。所以呢这里就是说北国几个王虽然还没有到最后，但是也是反映当时这个北国的政治呢都是很糟糕，撒加利亚也好，沙龙也好。那么沙龙往后呢，当然那个王呢好像任期比较长一点。我们来最后看看这个米拿县王他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记载他呢？16节啊，念到22节了。
16节，那时米拿县从德萨起，攻打提菲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抛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
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现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现给他1000他连德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现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米拿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现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
嗯，谢谢梁安。这个王的记载的经文就比较详细一点，多一点经文。这个米拿现王，圣经记载他做王多长啊？
10年。
有10年了，17节哪里呢都很清楚。做王10年也不短，但是他是不是个好王？
太不是了，太凶残了。
嗯，
他攻打
一个城，
他从德萨起攻打提非萨和其四境，其实这些都是以色列自己的那个国家里面自己的城市，所以说他是攻打自己的人。然后因为城里的人没有给他开门，然后他就屠城的非常彻底，就是不仅活着的人都杀了，而且还要剖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的 baby 给杀了。
这个事情都圣经也没有很明显的其他地方记载，所以这个也表示这个米拿先王是很残忍的王。还有呢，
结果呢，往后我们看以色列开始慢慢的衰败了，因为亚述国要攻击了。结果呢，这个米拿现呢，他可能吓怕了，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他就请亚述帮助他巩固王位。那人家不会无缘无故帮助你，要付出代价的。1000他连德，1000他连德相当于68万银子吧，所以就要向亚述国奉献进贡这些银子。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他就从富户那里去索取，每个人都要给我一点钱，那我就能够巩固自己的王位了。所以呢，他能执政10年，多亏那68万银子了。
嗯，谢谢这个小燕啊。所以你就列举这个米拿先王2重罪啦，至少啊，一个就是珊珊说，哎，抛开这些孕妇都是他的残忍，另外他要进贡给亚述王。就像那些富有的人呢，大富户呢，说要银子，哇，这个就是抽重税了，
嗯，重税了，
就抽重税了啊！大家觉得这个米拿现王，圣经这样的形容他，其实也是典型啦。18节那里也是继续面对这个公事，这个公事是怎么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哎，虽然你说是公事，但是终身这个字我倒是第一回在列王记看到，其他的君王前面都没有终身这个字的。
对，
嗯，所以你都很仔细去看这个记载。姚谦称呼他公事，真的是公事，是神从神的角度去看，神永远是从宗教的跟他是不是跟从神不拜偶像这个方面来定夺这个王，他是不是一个好王。当然我们看米拿先也好，其他的恶王也好了，可能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其他的恶行了，但是这个公式也是不断的出现，提醒我们一个王他的好跟不好呢，跟他是不是顺从神也有密切的关系。
放下面子，大胆分享，敢于提问。我是郑子梅，我好喜欢小组那种轻松愉快的查经氛围，彼此分享，有说有笑，尽情投入。
当我打开圣经里面，总诉说着你的话语，生活中也是围绕着你，所有的话你总在里面翻找着道理，词句事实证明你话语是永不变的真理。
查经好比寻宝游戏，组长只是提供一份查经问题的路线图，并不是提供解答的权威。里面到底有多少宝藏，是什么样的宝藏，组员们要一起共同努力去挖掘。要放下个人面子，哪怕我的看法有多可笑，总要大胆分享。我跟定灵曾在撒母耳记上25章 探讨拿巴是不是该回馈大卫对他的恩情，有不同的看法，也没有对与错，反倒启发了新的思维，增加我对信仰视野的广度以及深度。敢于提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哪怕我要问的问题连我自己都认为是多么愚蠢，但我必须要克服这个心理关口，还是要问，问了不就明白，不问就永远都不明白。
我想说回前面的亚撒利亚，我觉得其实他跟他的父亲叫做亚玛谢呢，因为圣经作者形容亚玛谢呢，在历代志下呢是心不专诚的。心不专诚什么意思呢？他时而顺服，但是时而又不顺服神的吩咐。今天特别我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觉得偶尔我也是心不专诚的。就我们时而我们的灵命呢高低起伏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乖乖的听从神的话，但像刚才大家讨论的，如果一旦有些小成就啊或者骄傲的话呢，真的会像他们那样忘顾律法，无视神的吩咐。而且你发现呢，几个君王呢都有一些祭司啊，所谓敬虔的老师在他们旁边辅助的时候，提醒的时候呢，他们才去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没有人辅助，没有人监督呢，就任意妄为了。
盼望我们听小燕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人性呢有更多的了解。真的，我们不要骄傲，也不要自我中心。要不然呢，你说我已经信主耶稣，我不会犯罪。新约的角度，使徒保罗说，你跟我真的要常常要跟随圣灵，不要自我中心，不要自我做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提醒。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宴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我们把圣经告诉
谢谢大家，我们一块来参与看列王的事情。我是姚谦，
我是梁安，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再会，
再见。
如今我们同心合一歌唱，当你重新建造这卑微根基的时候，就接下生命的火来焚烧。